回答问题就比较轻松一点了。所以对，跟大家前面聊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自称看很多电影，然后刚才有人提醒我说我把几个片子看串了，我不说细节了，等会那个回头你们问那个哪个弟兄来着，杨在哪问他，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字写下来的时候在台上就会乱发挥。你知道吗，就是一篇讲到如果出现瑕疵不是丢人的事情，出现瑕疵不承认才丢人，所以承认就可以。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对，刚才很高兴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大家有些人聊啊等等的。对，就像刚才石弟兄说的，有些人跟我说哎呀你讲得不错啊怎么怎么等等的。我想说一件事情，是不是很难啊，五天很累啊，告诉你们不是的。神学院读的累吗？不累的，不是说不累的，也累的。但是你知道最累的是什么吗？我说你今天连讲五堂加上 Q&A 对我来说不是很累的事情，因为我讲完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不用关心说我讲的东西对你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的。我不是不关心你们的生命，我当然期待你们的生命被福音改变，但是我不需要关心你们的生命，因为我不是你们的主人牧师。你知道吗，最苦的是主人牧师，有人在这边讲完了大家觉得挺好的，剩下是他的事情，这是最难的事情。一个认认真真住在住堂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是最难的，一天讲四篇道没什么，一口气就咬牙过了。认认真真在一个教会十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是需要每时每刻的跟自己传福音，求上帝给能力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天你们的刘牧师没有站在台上，你们为你们的牧师祷告，真的他做的事情比他每一天都比我的昨天难，这是一个主任牧师最值得人尊重的事情。这也是我自己为什么被呼召做来，说我不是做一个巡游的讲员。有人跟我说下一站是哪里，不，哎，不过真的我回头想，我在美国只在两个主日只在怎么说那句话，应该是我主日都在我们自己教会讲道，只有两个主日没有在自己教会讲道，都给了你们。对，为什么我不是没有下一站，下一站明天我就回家了，我回到自己的教会，因为我的牧师也跟我说，说如果第一你要清楚是不是上帝的呼召，如果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给你一个最好的呼召，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地方教会扎扎实实的对一群人的灵魂负责，这是又大又难的事情，以至于你需要每一天依靠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件传道人需要知道的，会众也要需要知道的。有人在为你们的灵魂祷告，哪怕我今天或者是昨天在跟你们讲到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心里面想的是我波士顿的那群会众，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那群人是我的假想听众。就像你们的刘牧师，他在中国讲道的时候，他每一篇讲道的时候，他写的时候，假想的那群听众是你们。虽然我坐在下面听，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你们。好，那个扯开了啊，有一个问题说，何弟兄可否分享一下你门招的全职服事经历，如何决定全家从上海来美国读神学，将来是否回上海服事教会？这个我留在最后讲，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我很感谢你们愿意来更了解我，也知道如何我祷告。有一个问，当然看到你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会知道说你们听了，当然也知道有一些人 miss 掉一堂或者两堂。有人问说为什么慈爱和掌权的上帝允许灾难的发生？这个问题对，有些人点头了，你知道。所以第三堂关于救赎的时候，其实花了挺多时间，那一堂讲了1小时05分钟，有20分钟解决了在讲这个问题。所以我暂时，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暂时过了，好吗？我就你可以听，问那个人，问那个站着的人要 MP3 也可以。有两个关于亚当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吃禁果，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人类的结局呢？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吃禁果，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第一，圣经里面没有如果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但是呢， 我们可以问如果的事情。如果我们问如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说上帝有没有，因为说过关于说，如果你们没吃禁果的话，会怎么样？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你们自己想一下，会很熟悉这段圣经。上帝曾经对耶稣，对于当时的法利赛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凡遵守我命令的，就不尝死味。”那么凡遵守我命令的就不尝死味，然后法利赛人回答是什么？他说：“不可能，摩西也死了，亚伯拉罕也死了，怎么可能不尝死味呢？”记住，上帝说的是不尝死味，说你根本没有尝过死味。那在旧约里面，那个时候旧约里面只有两个人，他没有尝死味，所以那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有的时候会说，哦，那所以我们没有遵行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要尝尝死味，是这个意思吗？有这个意思。那如果我们把那段经文放在更大的上下文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那段经文的时候，上帝一直在，有些需要背景，这个是让你们觉得说读神学还是有点用的。那段经文一直是说那个节日什么节日？祝盆节。圣经里面反复的强调说那个是在祝盆节的时候。所以祝盆节的时候犹太人会干什么？就像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教会，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教会一月份或者十二月底的时候说，好，我们今年开始有一个读经计划，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跟着教会的计划可以一年把圣经读一遍。而祝盆节是犹太人开始读圣经的，他们会花一年时间把整个旧约读一遍，但不一定按照我们的顺序，而是按照他们的顺序读一遍。所以上午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他们一起重新开始读圣经，我圣经里面没有说他读哪一段。然后下午耶稣就对他们说，凡遵守我命令的就不尝死味，因为他们很有可能那段时间已经正好开始他们创世纪的读经，是耶稣在当时的伊甸园当中，上帝对他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认为说，那一节经文如果放在一个当时的教会，犹太会堂都开始重新开始一年一期的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耶稣在宣告自己说，原来在伊甸园当中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今天就站在你们的面前。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吃禁果，他们就不尝死味。这是耶稣基督重新回到，把他们带到伊甸园当中去，给他们的一个确认，说凡遵守我命令的，你们就不尝死味。好吧，这是关于有没有一个可能。第一，我回答说，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第二，主耶稣他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说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不尝死味。而这样的日子在新天新地当中将真正的发生，就是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所有讲的，没有死亡，就是没有死亡，这是人类的结局。当亚当夏娃他们尝了禁果之后，他们以为人类的结局就是汗流满面，就是死亡进入了世界，就是女人要享，不是享受，要承受生产之苦。但上帝说不，人类的结局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你们最后将进入一个不尝死味的新天新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亚当犯罪是因为神给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他可以自由选择导致的。如果不是，是否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自由意志也就是不是自由意志了。几个，我讲到的时候，我前两天讲，我昨天讲的时候也提到了，到底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我可以随便做什么，还是说上帝我给你的自由意志是说你可以不做什么？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他们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吗？我告诉你，不是，是他们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当他们滥用自己自由意志的时候，上帝就拿走了他们自由意志的选择，说你们已经伏在罪底下了。什么叫滥用？你们都很熟悉的，基督徒都会熟悉的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什么是滥用？就是上那个父亲把他的资产给他的小儿子，然后那个小儿子挥霍无度，那个叫滥用。 自由意志是上帝给人的恩赐，让你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而那个小儿子亚当夏娃他们滥用了自由意志。所以当我们讲到自由意志的时候，不是我们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而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不该做的事情。对，这是一个回答了。就如果你说是不是自由意志，是上帝给他们的，但是因为人的滥用，自由意志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你知道吗？自由意志是可能是一个最大的第一个恩赐，而他滥用。如果给我女儿一把枪，她满大街的去开，我怎么办？我当然缴了她的枪。所以上帝缴了他的枪之后，让整个人类不断的经历他的恩典，知道说缴枪的不是我爸不给我玩具玩。然后出埃及记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去过红海？直线距离就可以上去。不，摩西，上帝对摩西说，我要训练他们，从一群难民训练成主的精兵。然后这时候上帝说，我可以让你们真正的得自由。然后呀，一下子有两个关于祷告的问题，我一个个来。有个问题叫：祷告时必须正视主才能听到吗？有几个问题需要 clarify。 什么叫正视？是穿着西装打了领带才是正视？还是有些弟兄姐妹说，哇，我觉得他出口成章，就像早年我自己一样的，把诗歌背出来，把诗篇背出来，加在我里面，觉得很 fancy， 就觉得说这才像祷告嘛。我们先解决这个正式的问题。当然主耶稣的主导文听上去就很不错嘛，一二三四结构也好看，什么也好看。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的时候，他痛斥法利赛人的祷告，他说你们站在街口祷告，你们用一些特别 fancy 的语言祷告，但是你们没有用心祷告。这是一个。第二个，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是我们对上帝说话。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的话，那圣经里面大卫的子孙救救我吧，你觉得正式吗？当然不正式。我信不足，正式吗？不正式。如果我们圣经里面没有所谓正式和不正式的祷告之说，只有真的祷告和假冒伪善的祷告之说。而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用主导文？主导文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着这个祷告，而是主导文给你了一个 guideline。 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是以父为中心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我们确认上帝的品格。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用耶稣七日祷告，我们可以看用主导文来带领我们祷告。你会发现说没有一个祷告是以人为中心的，那个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二，当这个后面还说主才能听到，不是因为我们祷告主才听到，我们不祷告上帝都听到，我们不祷告上帝都知道，我们上帝是全知的。可能很多人说，是不是我祷告上帝才，我要怎样祷告上帝才能听到？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说，我要怎样祷告上帝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当摩西问上帝说，你能给我看你的荣耀吗？上帝说什么？说我按照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是按照他的主权来回应人，不是按照人的祷告来回应人。加尔文说了一个，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然后问他祷告祷告，结果并没好，那是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吗？加尔文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说祷告主啊，你让他心里不好，结果他果然不好，这是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他说上帝已经启示人所能知道的明明显在人心中，而同时另外一个有上帝的奥秘，而我们祷告是应该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祷告。所以加尔文做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爱他的父亲，小儿子希望他父亲快点死掉就可以继承遗产。然后这个父亲生病了，那个爱他父亲的人儿子呢就说，主啊，请你救我的父亲。然后呢另外一个人他偷偷的祷告说，主啊，让我妈妈快点死，这样我就可以继承遗产了。 结果他的爸爸死了。你会认为上帝听了那个坏儿子的祷告吗？不是，上帝喜悦那个按照上帝显明旨意祷告的人，听懂了吗？上帝喜悦的是那个按照上帝显明旨意祷告的人，而这个父亲的死是上帝的奥秘。所以祷告时必须正视才能听到吗？第一个，祷告只有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按照上帝的规范的祷告，和高举自己的祷告，这样来的祷告，上帝能听到吗？当然能，但是上帝按照他的主权去回应你的祷告，而这一切都是好的，这一切都是好的。我老是举我女儿的例子，带她去打疫苗的时候痛得不得了，说你爸你不爱我，你为什么找那个医生拿针来扎我？因为我的女儿不像我这么，甚至我了解我女儿的身体比她更多，我了解这个环境比她更多，我了解说那一点点小小的苦对她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的祷告。我说神啊，不要让我吃苦，我女儿说不要让我吃苦，但是我按照她所不知道的奥秘让那个医生给她打了一针，为了她的好处。好，这个问题就暂时有两个关于宗派的问题，一个是基督教，有一个特别的长哈，我就不一一读了。一个比较短的问题就是基督教存在不同的教派，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有所不同，他们都能进天堂吗？你们是浸信会，我是长老会，我们都能进天堂吗？进天堂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浸信会主义者，进天堂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长老会的教会的会员，进天堂是因为我相信我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死。所以不同的教派，我记得我用过两次这个钻石的比喻，我们需要在一个末世论，一个已然和未然的末世论底下看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上帝的启示把核心的信仰跟救恩相关的信仰读得很清楚，但同时在一些非重要的信仰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不同。不是对和错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对整全的上帝的启示认识的不足的问题。而人的罪性在哪里？我说现在比如说我这样看过去，我现在看到说哦，有几个穿红衣服的，因为你们是少数，理解吗？这是人的罪性，不一定是罪性，人的天性导致的，就是我们很关心那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我没有关心说在座的都是弟兄姐妹或者都是人。很多人会说你看基金会长老会他们相咬相杀，你知道吗？基金会长老会是很多宗派当中最接近的两个宗派，但我们只看那些不同的地方。那很多的宗派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国度的广。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你说三位一体是反映了地上教会的样子，是不同，不是所有人都一模一样，不同但是合一。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或者你碰到宣教士的时候，碰到不同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人把自己称为长老会主义者，他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上帝的救赎，而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你碰到一个浸会会的人，他也会跟你说这样的事，你说到寻道会的人，他也会说这样的事。这是教会众教会不一样但统一在同一个基本的信仰之下的美，这个叫家。不然的话，家是很多人都不一样但是 DNA 是有主要的相同的，这叫家。不然我们就变成上帝生产出来的产品，任何一个不与所有其他的相同的那个叫瑕疵品，不是的。我们是家，是被三位一体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彼此之间有不同，但是我们却又同在一个神的国度当中。那么刚才有一个人提到了就是恢复本圣经或者怎么样，这么说，不同的我们会作为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会提到比如说地方教会问题，提到灵恩派的问题，提到恢复本，我 我可能对他的了解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我拿灵恩派的教会做一个例子，你们就可以稍微 taste 到一点。比如说有些人说，哦，他是召会的，或者他是灵恩派的，或者是被基督福音派贴上一些极端或者是什么的标签的，这是我的观点，可能最后你们刘牧师说了算，如果他愿意你们也可以去问他。我会认为说，如果说灵恩派的话，他自己内部也是一个广有很广的光谱，我们不能简单的贴一个 tag 上去。如果我说我贴一个标签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他就是异端，没有问题。他的三一论有问题，他的基督论有问题，他的救恩论有问题，他的末世论都有问题。但是如果我说灵恩派或者是召会是异端，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因为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接触的比较多一点。你说他说方言，他是异端或者极端吗？我不敢说的，因为圣经上面有方言。但是如果他说你得救不仅需要耶稣基督，你还需要说方言，这就严重了。如果说你说医治赶鬼可以吗？圣经上有的，我不敢否认的。但是你必须要被医治，经历医治，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圣，这对吗？不，这就在律法上增加了，这是反福音的。恢复本也是一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他这里面说到说必须言必谈什么，言必提谁谁谁，那我说如果你跟我熟悉的话，你会，但今天我会特意的避免，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习惯于读什么样的书。你会发现平时我会不单单引用电影，我还会引用比如说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东西，然后加尔文的东西，我会引用很多他们的东西。这个只能说我被某些人影响，但是宗教改革用了五个唯独，如果你说我唯独要读某些人的东西，我都不敢说他是异端，但是我得说他是需要我们非常谨慎并且远离的。因为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我们会有很大的试探。第一，我们的试探就以为神的国度就是这么窄。第二，当我们觉得神的国度就是这么窄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国度的宽广。这时候又是一个反福音的事情将会发生，就是我们重建了那个已经被拆毁的墙。我觉得这是他的试探，好吗？我到几点？
三点半。
好，我应该要留着最后的时间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见证。七天的第一天为什么是周日？然后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第七天安息。我以为安息日是一个星期六，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如果你在网上可以搜很多很多的，通常如果有人问我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会告诉他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安息日，旧约当中的安息日确实是七日的最后一日，因为它是要反映上帝第一次创造时候上帝的安息。但是安息日到底是不是星期六，还是安息日是一个记号，要指向上帝的创造？安息日有很多的内容，我也讲过，说安息日首先它是一个宣告，宣告说上帝在七天的启示这样的一个东西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对吗？我说过年月日季度都是上帝的普遍启示，而七日这一个循环是上帝的特殊启示。第二呢，最后一天是要反映上帝的第一次创造。第三呢，他说你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于不是奴隶了，奴隶是 24/7 一年365天天天工作，而现在我们要有一个记号分别为圣，我们这族人七天要休息一天，而这个休息一天是反映上帝的创造的。好了，那耶稣来了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说那个安息日是指向我的，我不是过来说我来守安息日。耶稣很烦的，你知道吗？法利赛人说你就看病就看病好了，你治病就治病好了，你干嘛要在安息日呢？结果呢，耶稣就说我偏偏就在安息日，我就告诉你说我比那个安息日更大。所以当然后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还有很多地方都会有暗示说七日的头一日门徒们有聚集。为什么是七日的头一日？第一，耶稣不是废掉了安息日，耶稣成全了安息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律法有些是被成全的废掉，有些是 等等等，这个以后你们叫你们牧师去跟你们讲吧。所以耶稣他成全了安息日，同时他说你们要有一个聚集来纪念我。为什么是七日的第一日？因为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意味着他的再创造。以色列人呢，在七日的最后一日是为了反映上帝的第一次创造。那么耶稣说你们现在要在七日的第一日守那个安息日，是为了反映我的复活的那一天是一个再创造，好吗？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旧约当中的安息日是七日的最后一天，因为上帝在那天休息。而基督教在耶稣基督之后，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说七日的第一日门徒们聚集，同时这是为了反映耶稣基督的再创造以及耶稣基督对安息日的成全。圣经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定义的问题都是很难，就是荣耀到底是什么？荣耀到底是什么？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第一问说，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荣耀就是认识那个荣耀的源头。荣耀是什么意思？上帝说我是荣耀。有人说，当上帝什么是真的？上帝说我是真理。什么是荣耀？荣耀我会觉得说，哦，那个手机的牌子叫荣耀，那个游戏叫王者荣耀。为什么是说因为这些手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形容词，而上帝是荣耀的本体。说王者荣耀是什么？说我在这里我最大，可以反映出尝到一点点整个全世界整个受造界上帝最大。华为的手机也是荣耀，什么意思？就说好，国产手机我最牛。上荣耀是什么？荣耀是那个第一音的一个属性，其他的荣耀是被他解释的，他没办法被别的解释。然后圣经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翻译，会不会存在与神的旨意出现偏差的翻译？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圣经的第一版本已经找不到了，我很感恩没有找到，我相信这是上帝特别的旨意，就是否则你像保罗的亲笔书信肯定会被人当作偶像去崇拜。天主教的圣 icon 就是那个圣像崇拜，或者是什么耶稣的裹尸布了、十字架的碎片了等等等等，这是人的罪性，我们天然的就会去拜那些东西，让那些东西成为我们信仰的背书。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同胞啊？对，为什么当时应该叫那个不是大陆沦陷那时候会拿很多很多故宫的东西去台湾，是因为那些东西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正统是什么。所以当时天主教的问题是说，我一定要拿一些使徒的东西来说明我是正统的教会。同样的，圣经第一个抄本已经没有了，是上帝说你是正统与否跟你是否拥有保罗的亲笔信没有关系，是因为你相信不相信基督的十字架和空坟墓。所以之后就会碰到很多问题，就是圣经的抄本，圣经的译本。我必须承认，圣经的任何的抄本和译本不是神所漠视的，只有当使徒写下笔碰到纸的那一刻，那是神所漠视的。但是第一，圣经的第一抄本不是第一抄本，圣经的第一本，第一个 manuscript 那个东西是神所漠视的，是无错无谬无误的。而同时因着在历史当中的掌权的上帝，圣灵的工作，基督徒对上帝话语的敬畏，所有的我跟你说是基本上大多数的抄写译本是可以完全的反映圣经原本的意义的。对于人所需要知道救赎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我需要非常小心的表去来措辞， 因为确实有不同的抄本和译本当中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上帝，那些不一样的地方并不影响我们掌握一切有关救恩的信息。所以这个问题说神的旨意是否会出现偏差，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没有，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没有。同时有各种大量的大数据统计，多少个独立抄本，然后跟当时同期的其他抄本比较，那是数量差别，那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巩固，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巩固。但最终我们是凭信心相信说，上帝如果愿意启示他自己，他不单单给我们圣经，他也保守圣经的各种抄本译本在不同的文化下面能够被人清楚的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他不信耶稣？以色列人也有信耶稣的，这是第一。初代教会都是在会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相信了。但是我想说，我们常常鼓励，我会常常鼓励大家说，你用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我不会涉及到细节，我可能会 miss 掉一些东西。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看到他的选民出埃及这么苦，然后等等等等，有人因为不信倒闭在旷野，对吗？被上帝选出来了也不信的，然后呢有些人相信了，然后又悖逆了，又做王了，又被万国当中抛来抛去。这个历史到底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是上帝让我们看说，我给你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他救赎的方式。如果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上帝不单单写下圣经，他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出埃及记十九章，在我们二十章之前，上帝说什么？他我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背上带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说，那你要我干嘛？你要我干嘛？神说什么？说我要让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然后到了彼得前书呢，在十字架之后呢，他就说，凡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你们已经是了。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去看以色列，上帝曾经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以及在耶稣基督之后门徒和基督对非以色列人说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哇，原来上帝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救赎故事，是为了让我们这群非以色列人来认识上帝。上帝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他。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和慈爱的事情。有些人，我们教会有，不是上海的教会有一个弟兄，找我们一帮人过去拍了一个 video， 然后大家说话为了求婚。你知道吗？上帝不单单做了拍了一个 video， 他让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来反映出他救赎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要这样救你。这是我们看旧约、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方式，不然这个历史跟我们没有关系。但上帝对于我们这群非以色列人说，你看，看到吗？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带领以色列人，今天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救你。以色列人犯过这样的错，是用来警醒你们这些人一样会犯错。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教师R.C. Sproul， 他曾经说过一件事情。有人就是说，他说我问过一个人，说你看出埃及记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如果你去问一个摩西大部队几万人的那个大部队当中一个人，说你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个犹太人他会说什么？那个以色列人会说什么？他会说，哦，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从为奴之地出来，我们因为有一个中保替我们向神祈求，我们不断的每天的从上帝那里领受他的玛纳、他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旷野当中活下来。我们不断的犯罪，上帝不断的怜悯，这样我们可以走到那个上帝应许我们的那个流河难隐秘的地方。他说，这不就是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吗？所以出埃及记在过红海之前是因恩典得救的日子，而在红海之后就是基督徒的成圣。 所以整个你看以色列人他是被上帝选出来的，那他为什么不信？不，这个问题不对。这个问题是说以色列人他被上帝选出来，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整个出埃及当中他们不断的承受一个上帝的恩典，认识上帝，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人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过的话不单单是当时，后来耶稣基督和使徒同样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说，这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故事。嗯，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不过网上有很多的解答。他说假如宇宙中有外星人，他们可以被耶稣救赎吗？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啊。嗯，还是我的老套路，第一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断，根据圣经说的我做三个方面的推断。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定义外星人的问题，我们怎么定义外星人的问题，外星人到底是不是人的问题还是某种生物，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这些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如果有外星人他们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 OK， 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我就不知道了。第二个我想说的，所以只有人，只有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才可以被耶稣救赎。所以你们家养的大黄 Kitty 什么的，很遗憾啊。第二个，当约翰福音21章彼得指着那个曾所爱的门徒约翰说他以后会怎么样，耶稣对他说什么？不关你的事儿。所以有些东西不关我们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也说过，我很喜欢的也提到过的 Stephen Curry， 一个篮球 NBA 球星 MVP 拿了冠军等等，特别好。他工资很低你知道吗？他工资只有1000多万，也很高啊，就是相比其他的那些人他其实可能只有1/3、1/4。于是有记者问他说你怎么想的，然后 Curry 他，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是教会长大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重生节的最基督徒，但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其实跟约翰福音21章有很像。他说 My mom told me never count other people's money， 管好自己就可以了。什么不是恩典呢？恩典不是用来比较的，是用来对恩典的给予者感恩的。所以到底外星人得不得救，可能圣经至少没有让我们去关心这件事情。第三个也是我要着重提醒的一个事情，就是也是加尔文说的，我会引用加尔文。加尔文说过分的 over curiosity is sin， 但是你过度的好奇心是罪，因为你似乎要知道一些上帝不让你知道的东西，你在试探那些上帝的奥秘的部分，这个我们需要去警醒。嗯，对，有几个比较有简单的问题，就是见了上帝之后还会有聚会崇拜吗？当然，新天新地里面说我们一直圣哉圣哉圣哉。不仅如此，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崇拜？今天我们的崇拜是反映新天新地当中的崇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要唱诗歌吗？因为唱诗歌好听吗？不是，是因为在新天重新崇拜里面他们唱诗歌，我们在地上要反映天上的荣耀，这是教会的敬拜。所以有人说哎呀你们教会敬拜好土啊，2000年来都做这样的事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在街上拿了一个9月10几号、16号还是17号要发布的 iPhone 8，别人会觉得怎么样？好牛啊，对吗？或者你在路上开一辆比如说叫概念车，你会觉得说哇好酷啊。告诉你，主日崇拜就是这个，主日崇拜是在反映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一个将来的现实当中。见了上帝后还会有聚会吗？是因为我们见了上帝之后会有聚会，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的聚会。我们要让人看到，在地上看到天国的荣耀，让那天国的荣耀在地上的彰显，这是我们今天聚会的原因。 所以当然，当然，神有他的美意，如何知道神的旨意还是自己的执着？神有他的美意，没问题。如何知道神的旨意还是自己的执着？这样，这其实是一个 A 和 B 的选择，因为我们被好莱坞的时空穿梭或者是时空旅行的电影洗脑了。你知道吗？我们会觉得是有 A 和有 B 两种可能性，如果是 A 的话那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 B 的话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对吗？我们刚才今天上午讲的那场是什么？不是，上帝关心的不是你走 A 路线到了 A， 走 B 路线到了 B， 上帝关心的是你是否与我同在的问题。上帝关心的是同在性的问题，是一个线性的问题，不是多少选择当中的一个，而是说神啊，不管什么选择都是你的选择。上个学期期末的时候累得要死嘛，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然后我的牧师打了个电话给我，我在图书馆里面，他说期末了，我说是期末了，说累不累，我说还用说吗，你也读过神学院，然后我就很紧张嘛，我说那你打电话来干嘛，就是要什么又要开什么会，我时间已经排得很满了，所有的 deadline 已经定好了，还要讲道。后来我的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是美国人嘛，他说 you knowEverything out of a plan is in God's plan. 他说所有在你计划以外的东西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你掉一根头发也在神的计划之中，对吗？圣经里面有的。所以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自己的执着？我们应该这么问，我们应该这么问，所有的都是神的旨意，而我是不是愿意遵循他的旨意？就像神记得还说的那个逾越节前夜的那个故事吗？我的执着是什么？当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在这一边了，那么我的执着就是说我很害怕，我恐惧战惊的过整整的这个城市的生活，而神的旨意就是说你按照我所说的，你放胆的去自由的活，不是 A 还是 B， 是上帝已经与你同在了，你是不是知道？不是说我的执着还是神的旨意，神按照神的旨意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还是如何使自己的决定符合神的心意？多读圣经了。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显明的心意真的就在圣经当中。当然我们不是简单的说圣经这么说所以我们这么做，那么我们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决定的。比如说现在在麻州的一些自由派教会里面说，哦，因为麻州大麻合法了，而且圣经里面没说不能抽大麻，所以我们大家随便吧。不是的，我们需要认认真真的讲道是什么。讲道不是说为什么一世纪的讲道是什么，一是就刚刚开始初代教会一世纪讲道就是读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用原文当时的语言。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听台上这个人叨叨半天？是因为我们要需要架一个桥，说当时第一代的听众在他的处境下听到的信息如何被翻译成今天在 Mississippi Jackson 2017年这群人听得懂并且能够应用到我们环境当中的内容。所以如何使自己的决定符合神的心意，第一个以圣经为本，第二个以圣经为本，在自己的处境当中不断的训练自己，让自己的 DNA， 我们用过那个词我很喜欢， DNA 被福音改变。保罗的福音 DNA 就是今天的福音 DNA， 可能吃的不一样，保罗吃的不太好，我吃的比较好，所以我比保罗胖一点，但是我们的 DNA 是一样的。如何使自己做出符合神心意的旨意决定，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训练。就像一个当兵，什么是精兵？精兵会问说，首长如何每一个决定都可以和你做的一样，按照你的旨意做决定。你跟首长，你按照首长要求的方式去训练自己，你熟悉他。结婚久一点你就知道了，我太太不用告诉我干嘛我就会干，因为我认识他，熟悉他。我没有好好干的时候，他说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做，你洗好碗应该从小到大的排起来，不像我每次都是乱七八糟的，摸到什么碗就排，然后这样。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人人平等，我就借题发挥了哈。我想人人平等 其实对于今天来说，今天的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也知道，在 Virginia， 在美国今天越来越发酵的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人人不平等，有我们要区分说，哦，他是黑的，他是白的，他是黄的，这是反福音的。保罗说福音就是拆毁希腊人犹太人什么什么人之间的墙，而不相信人人平等。他不相信两件事情，第一，他不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平等不是因为我们肤色一样，我们平等不是因为我们学历一样，我们平等不是因为我们说的语言一样，我们平等是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有人问我说哦，那你支持人人平等，你是不是左派的？不，种族主义是反福音的。福音不是左派的，不是右派的，而是上面的，听懂了吗？福音不是左的，福音不是右的，福音是超越的。而福音要回应一切反福音的东西，而反对说哦，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是按照神的有瑕疵的形象造的，他可能是按照别的什么形象造的，这是种族主义的根，这是反人人平等的。如果你要这么去解释人人平等的话，我是支持的，因为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嗯，这里有一个系列的比较挺大的问题。第一，基督教当中，从基督教中对南战争有哪些论述，持什么观点？好，这是一篇15页的 paper。美国在战争中的决策有没有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有，这是最短的解答，但是一样可以写一篇15页的 paper。嗯。我也讲几个自己的想法吧。基督教当中对战争有哪些论述？旧约里面有很多战争，旧约里面很多战争。其实我想说，你可能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什么样的战争是圣战，什么样的战争不是圣战。什么是圣战？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圣战是上帝明确说这是我的战争，不需要你的。你去看圣经里面所有的那些打赢的圣战，围绕耶利哥城打了没？没有打，就喊喊，对吗？大量的这些战役其实根本就没有打。圣战跟人的多少没有关系，四世纪里面激烈，对吗？他的300个多还是少？少，300个用了没有？没有用，喊喊就可以了。所以圣战是上帝主动打的仗，这是第一。第二，上帝明确说必胜的仗，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必胜的仗，所以我个人相信圣战已经结束了。圣战只有在圣经里面，因为耶稣已经打赢了，连魔鬼都打掉了，那其他的打。所以不要用圣战的名义去套到今天的战争上。但是战争当然同样也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这个实在太长了，我觉得以后可能我给你们 Christina 发两篇文章或者是什么，或者你们自己找读故事吧，找读故事吧。他是明天开始继续牧养你们的人。美国战争当中的决策有没有受到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有，当然有。我说一个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南北战争，当然我现在住 Boston 是北边，你们这是在 Deep South 深南。最近的火特别特别火的一个人物叫 Robert Lee， 我很喜欢他。我在 DC 阿灵顿公墓的时候还去，没有拜他，去看了一下他的墓碑，然后北方也是他的墓碑。你知道 Robert Lee 我认为他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吗？ Robert Lee 最伟大的地方是他做了一件非常符合福音的事情，他说我投降，能不能不要，因为那时候南方已经快打不动了嘛，钱也没了，然后武器也没人家好等等，我投降，然后我们和解。他把自己 turn in， 他说我代表整个南方军队投降，而避免了一件事情发生， 因为当时南方军队说我们要么就开始进入游击战。游击战是什么意思？游击战就是非职业军人的打仗，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民攻打民，不是国攻打国，国攻打国是职业军人代表这个国家的打仗，而他避免了民攻打民。他说我愿意牺牲，他被剥夺美国公民资格等等等等，这是我相信说是在当时的基督教对于当时这场战争的影响。那同时我记得你们附近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些南北战争的战场上面的一些古迹。你知道最让人伤心的是什么吗？最让人伤心的就是不论是南方军队还是北方军队，他们都唱着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然后彼此向对方射杀。南方军队的坟地全是十字架，北方军队也全是十字架。所以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不知道了，我觉得这是可能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是需要悔改的，也就是回到他的圣经。这是件很伤心的事情。你说基督教的影响有吗？当然有，以神的名义彼此攻打，但是依旧以基督教的名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会复活。甚至我觉得我去想过，如果南方军队的一个人和北方军队的一个士兵他们彼此射杀之后，他们在天国相见的时候他们会什么样子？我觉得他们会说那至战至亲的苦楚和我们的愚蠢，我们是愚蠢的，但是感恩今天我们同在乐园里了。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对战争的一些反思，或者我们回到福音当中。三大宗教的区别，本质区别是什么？这两天都在说，我更愿意说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其他宗教是奖赏在律法之后，而基督教信仰是恩典在律法之前，先恩典再律法。如何向自己的孩子传福音？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吗？可能是因为听到我老是拿我女儿的例子来说。生命记明确的说，生命记六章的时候明确说，你们要继续你们的信仰，把上帝的律例典章教导你们的孩子。那说几个比较 practical 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带孩子来教会，因为你要知道说让一个人接触到福音，福音不是个人性的，不是简单的你的父母亲来教你们的孩子，而是让孩子在一个群体之中，让一个孩子在一个群体之中，在一个基督教的群体当中看到这个信仰是真实的。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不单单代表说这个信仰多好，同样也看到一个真实的犯错并且悔改的社群。因为我知道在美国也碰到很多问题，牧师的孩子他后来信仰崩溃是说，我发现我的父亲一直看得那么的 fancy 那么的好，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干的比较多的一件事情，也求主怜悯，我是告诉我的女儿说你爸没你看上去那么好。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做父母的要有一个训练，就是得时不时的时都要传福音。你要告诉他用任何的小小的细节都可以告诉他基督的恩典，这是一个传福音在家里面传福音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会告诉他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的教会因为刚刚植堂，一共就有三个孩子，一个没办法推着的还挺乖的不太吵，还有两个跟我女儿一样的，然后我们也没有儿童主日学，所以我女儿就很苦，因为她要坐在五岁的孩子要坐在下面，然后听她爸在上面唠叨很久，可能也听不懂。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她就会问我，她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来聚会。于是我就给她传一个同在的福音，我就告诉她说，你知道我们边上有一个海滩，我说安娜，如果你爸爸妈妈带你去海滩一起去 或者我把你留在家里，我们爸妈一起去海滩，你会很伤心吗？他说我会很伤心。那如果你爸妈去海滩发现下雨了，可能也不是什么很好玩，然后我们又回来了，那这时候我说我提前把你留在家里，你会开心吗？他说不，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去。于是我告诉他说，敬拜上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 boring， 但是这件事情是你爸爸妈妈认为世界上最美的事情，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训练，就是在任何的时候都告诉他，让他的故事当中有福音的重述。对，好像好，时间已经到了。对啊，就是如何门章，再给我五分钟好吗？短板，缩减版，怎么门章服侍的经历？很快，我自己2001年大学毕业，然后做过贸易，做过咨询公司的顾问，然后再做到从2006年开始创业，做体育方面的，所以刚好在中国的说法就是猪赶上了风口，所以赶上了奥运会2008年，所以而且那两年正好我在读商学院，所以方方面面都很好。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呢，2008年其实美国经济不好，然后那一波就影响到了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我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很拼，每周工作75到80小时的工作方式，可能有的时候更多，帮助我的客户度过了一个难关。于是我的客户对我说：“何志是好样的。”但是上帝就在那个时刻拿走了我心中应该有的喜乐。我觉得说那个时候上帝对我客户对我说好样的，然后明年后年大后年的生意就是给你了。我作为一个公司创业小公司的创始人，我会觉得应该觉得很高兴，因为我旱涝保收了。但是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空虚，传道书说空虚的空虚就进到我的心中。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当整个那个项目结束的时候，客户跟我竖大拇指的时候，我说神，我不要客户对我说好样的，而是我希望当我为你这么拼的时候，你对我说好样。甚至我开始悔改说，神，我虽然口口声声的说你是我生命当中的全部，但是我从来没有为你拼过一周10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关于服侍的问题，花了1年时间就把自己的公司给就交给了别人。那其实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牺牲，我觉得不是。因为有两点我当时有很大的挣扎。第一个挣扎呢，我倒是不怕不怕财务上面，因为当时还攒了不少钱。我本来还想着说呢，无非就是吃积蓄了。但是事实上我最大的挣扎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原来的那些商业伙伴们、朋友们、同学们，尤其是我商学院的朋友们，是不是我会失去他们。后来我发现说不是的，上帝给了我一个特别的身份，并且让他们在他们来看我的一个特别的决定，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安全的人。真的，这是所有旧约当中被门呼召出来的先知也好，什么也好，他们会觉得挣扎，但是后来发现说他们的挣扎带来了神的国度的拓展。所以有很多人突然开始，我从来没有同学都会说我们是好哥们，突然有一天同学跟我说我出轨了，我该怎么办？你知道吗？这时候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安全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同学，不是一个跟他们一起八卦的人。甚至有一些人，他说我的客户，他原来说我本来想跟你，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想跟你多聊一点，但是因为我们有生意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暂时不聊。但是所以在过那2年当中，我认识了更多我原来朋友的妻子、丈夫、儿子们，所以这是一个呼召的确认。然后同时，但是后来最大的一个挣扎，今天中午的时候也跟人聊过，后来我最大的挣扎不是说我失去原来的朋友，没有，我认识了更多的人，或者说我财务上的挣扎没有，而是说突然有一天有很多人跟我说，何志是我觉得你不适合做传道人，突然有人跟他说你还是回去做你自己的生意吧。所以这时候我变得非常的痛苦，这跟后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来美国有关系。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痛苦，我说神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之前的感动、之前的确认都是假的吗？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说你还是回去做你的生意吧？所以就碰到Peter 他们另外的一个同工，他后来我就跟他分享，他说那我们停一下，我们一起去有一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其实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主堂的，我自己躲在房间里面祷告，我说神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这时候圣经也说，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全职传道人的护照，你需要的是上帝的福音。于是我重新回到福音的时候，最后我痛哭流涕的向上帝悔改祷告，说主啊，我不是因为我能够多能够分享，多能够讲道，带多少人信主你就喜悦我的，是因为你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这爱子在十字架上被你掩面不看，以至于你可以对我说，这是我爱子为之而死的人，我所喜悦你。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随便了，有你就够了，有你的十字架，有你确定为我死就够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在上海碰到了我现在在 Boston 的牧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可以来 Boston。 所以我很感恩，说神先解决了我心里的问题，再解决我外面的问题。他没有让我先碰到我的牧师说好，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而上帝说我先解决你的问题，先解决说你是不是愿意牢牢地抓住那个十字架的应许，把你的身份完全建立在说你是因着基督的复活将会同复活的一个罪人。所以这是后来为何决定全家，不是决定，我觉得神没给我太多决定的机会，那只是用各样的方式让我找到了那条他给我带领的路。然后将来会回上海服侍教会吗？会，这也是呼召的开始。因为那一群人，因为那一群，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当我就分享最后一个小小的感受，我相信圣灵的感动是真实的。我说过我跑马拉松，你知道有一次上海马拉松，不知道多少人去过上海，它是在外滩的出口，3万人，很多。Jackson 有多少人？3万人挤在一起准备开枪的时候，我突然哭了，哭得不行不行。然后边上人觉得说，哥们还没跑完就已经哭了，一般到终点哭，这人在起点哭。你知道为什么哭吗？上海马拉松是国际马拉松，然后在那个马拉松的起点，我看到了万国万族万邦的人为着一个会朽坏的冠冕去跑，这是一个悲哀，你知道吗？万国万族万民万方的人聚到了一个城市，说我要为自己而活。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这是一群需要认识那个不可朽坏的冠冕，去跑一场值得他们跑的马拉松的一群人。所以我的护照在那里。